主要是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，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让我们能够每天到你面前来亲近你，就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语，顺服你的旨意，也求主来刚强我们，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靠你站立的得住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25:15-22，15节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恒常忍耐，那就是不轻易发怒。神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。恒常忍耐，不轻易发怒，就是在坚持。坚持的力量可以劝动君王，那意思就是君王是不容易被人劝动的，因为他高高在上，他有权柄。但是如果是你认为自己正确，那么我们可以去坚持，那这里面与真理有关系了。那事实上神把这个权柄给了君王，也在君王的身边差派了很多的谋士，那谋士就是以恒常忍耐的心来劝勉君王的，这个是需要智慧的，需要信心的。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，骨头很硬，但是柔和舌头居然能够把它折断，那就是我们话语柔和，柔和的话语也与智慧有关系。有智慧的人，他很懂得如何来去劝别人，他不在于这一时的得胜，不在于自己情绪的发泄，而是要考虑最后的果效。所以这个无论是恒常忍耐还是柔和的舌头，这些话看到了他的力量，以柔克刚。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个例子，这倒不是劝君王的，但是这个坚持忍耐，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力量有多强大。路加福音的11:5-8，主耶稣就讲过一个比喻。路加福音的11:5-8，路加福音的11:5-8，说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请给我3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结果半夜三更来了个朋友没什么吃的，那么他就去求另一个朋友，求别人去了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，被拒绝了。第8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应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。情辞迫切的直求，那就在坚持。情辞迫切，那一定是舌头是柔和的。所以这个舌头柔和，话语柔和，以信心来坚持，这样最后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。神也喜悦这样的人，所以是让我们要恒久忍耐，我们要有智慧的话，柔和的舌头。第16节，你得了蜜吗？只可吃够而已，恐怕你过饱就吐出来。蜜是好东西，但是不能吃的太多，吃的太多过饱就会吐出来。这里面实际上讲的就是节制，是好东西，但享用的时候要有节制，过了以后就会出状况。 亚当和夏娃在这方面就没有把持住。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么多树上的果子，他可以随意吃，够他吃，吃够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当蛇引诱他们以后呢，他们就盯上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了。已经吃够吃了，他还要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吃的过多，最后付上代价。过饱就是贪婪，贪婪的表现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真是够用的，我们够用就好。当过饱的时候，那我们胃可能受不了，我们的生命也承受不了。所以神给我们是恰当的好，但是我们好多的时候不满足。节制是圣灵的一个果子，在加拉太书的5:23，加拉太书的5:32，圣灵有九个果子，其中有一个果子就是节制。23说温柔节制，这是圣灵的果子，是神所满意的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果子。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所以做事要有节制，这是用吃来比喻这件事。那么下面17就谈到了这个交往了，也是要节制的。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，恐怕他厌烦你，恨恶你。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邻舍就是他自己的同胞。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，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是主内的。那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交往也应当有界限，有节制。不能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同一领所感，我们是同心的，所以就没有节制的每天往家里面跑。这个进邻舍家，这就是指的是交往，不仅仅说我们就去他家而已，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的交往也得有节制，要有界限，要有边界感。和睦的邻舍跟那个上面提到的蜜一样，这都是宝贵的。但是和睦的邻舍就和弟兄姊妹来往也得有节制，否则会影响合一。神从生活当中来点点滴滴的教训我们，让我们操练。18，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刃，是快剑。大锤就是像以往那个用锤子打那个石头，我们现在好多那个工程师傅里面手里面也有大锤，这是很有力的，是利刃，是利刀，是快剑。利刀是干什么呢？那是可能是凶器了，快剑也是杀人的。所以这个做假见证它的危害有多大，那么在世界里面明确的有这么一件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做假见证就是谎言，说谎，说谎做假见证就像杀人的凶器一样。那么常说唾沫星子能把人噎死，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要操练，不要说谎，说谎是神不喜悦的，而且说谎就意味着认贼作父，把撒旦当作自己的父。19，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错骨缝的脚，牙都坏了，你还能不能用它吃东西咬东西？靠不住了。脚都错了骨缝了，还能不能靠他行走？不可能了。那么不忠诚的这些人就像这个坏了的牙错骨的脚一样，靠不住了。患难时依靠，因为人在患难的时候那是最软弱的时候，一个个稻草都愿意把他抓住，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轻信朋友的，所有的朋友。而事实上，有些看上去是朋友，其实根本不是。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无论在患难当中还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尤其要谨慎分辨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，没有分辨的能力，我们就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以为他们是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其实他们是用心邪恶，像那些假弟兄假的师父撒旦的才艺，说明要分辨，这样就不会跟错人靠错人。第二十节，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，又如剪伤倒醋。碱和醋，那学化学都知道，这两种东西放到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化学反应，很冒泡，那伤害更大。脱衣服，冷了，天冷了脱衣服，那这都是雪上加霜。这个人已经很伤心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送去安慰，但是我们在他跟前去唱起了这个歌，这非常的不合适。在罗马书的12章15节，在罗马书的12章15节，12章15节说：“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”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弟兄姊妹应当做的。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在难处的时候，在伤心的时候，需要安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和他一起来去哀哭，不是他在他最难的时候我们去唱歌。第21节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饭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22节，因为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这节经文在罗马书的12章20节引用了，保罗在教导时候也引用了这句话：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渴了就给他喝。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这是怜悯；炭火堆在他头上，这是公义。火是代表公义的，是烈性的。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给他吃饭喝水，就像炭火堆在他头上呢？因为这是要让他羞愧，感到羞愧，然后知道错了，愿意回转，愿意到神面前。所以给他吃给他喝，这个不是目的，这是得着他灵魂的一个手段，最后目的是让他回转到神面前。如果我们这样去行，神必赏赐我们，神喜悦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帮助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动机很重要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。所以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其实每天所做的事都是为了神的国度，我们有国度的胸怀，我们就知道每天在做什么，应当怎么做，一切都是为了扩展神的国度，让更多人能够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准则，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行了。那15到22节，其实整个讲的是我们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点点滴滴当中来操练自己的属灵生命，包括恒久恒常忍耐，包括舌头柔和，包括这个节制， 包括我们与人交往说话要诚实，包括我们如何去安慰弟兄姊妹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 细节上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，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是不知道如何去行的，神是让我们具体在生活当中要活出这种荣美的生命，去见证他，让神得荣耀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神的赏赐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